分钟劳动法，五分钟就能懂。
那我们今天呢，继续来讲和个人合规信息保护有关的问题。那今天的问题呢，是单位可以对他配发的手机、电脑、邮箱进行监控吗？那我们现在简单来先给大家一个答复呢，就是单位可以对单位配发的电脑、手机、邮箱进行监控，但是呢，它的监控内容是不能够公开的。通过这一方式得到的证据呢，有可能也是有效的。那接下去呢，会给大家一些合规的建议。首先呢，就是用人单位是否可以对其配发的设备进行监控，取决于一，监控的内容它是合法且必要的。第二呢，就是员工对被监控的知情同意的权利是否得以保障。那什么样的情况下可以证明你监控的内容是合法必要的呢？比方说你这个摄像头，你一般呢只能设置在办公的一些公共公开的一些区域，一些隐私的区域呢，比如说一些更衣室啊、洗手间等等，明显呢就不适合来放一些监控的摄像头。那电脑和手机或者其他设备呢，是否是属于企业购买、提供或者支付一定购买补贴的工作设备，它是否是在工作场所内使用，都有可能决定你这个监控是否是合法的。比方说你这手机或者电脑根本就不是你公司购买的，那你根本就没有理由去监控它嘛。或者说呢，它已经到了下班的时间，偶尔呢用公司的电脑，比方说上一些网站什么的，你在这个时候监控员工呢，其实也不是特别合适。那对于邮箱来讲呢，我们要看这个邮箱是不是属于企业配备的工作邮箱，是否和单位的内网等相连，都是考量的因素。那怎么样才能证明员工对公司正在监控他的情况知情并且同意呢？他就要求用人单位对于监控的正当性形成合理的闭环。那第一步呢，用人单位应当在员工入职的时候告知员工，单位会对某些相关的工作区域、工作的电脑、手机、邮箱等进行监控。那第二步呢，用人单位需要区分非个人敏感信息和个人敏感信息。那个人敏感信息呢，应当逐项列出，并且获得员工明确清晰的同意收集的授权。第三步呢，用人单位对负责监控的人员进行相应的权限的限制。那相关知情人员的范围和知情的内容呢，应当都是比较特定的。比如说你看办公室监控的人呢，一般就不应该同时来监控邮箱。那如果什么东西都让一个人来监控呢，可能就不是特别合适了。那第四步呢，用人单位对在监控过程当中获得的员工信息也应当保密，不得外泄。那通过合理的监控获得的证据呢，一般可能是有效的。比方说在2018年底，一个咖啡公司的员工，他在电脑里面呢安装了一个监控软件。那公司的员工呢，在向其他公司投递简历之后，半个小时就被识别，并且呢马上被开除。那这个员工自己觉得很冤啊，我只不过用了你的公司的电脑来发一个邮件，你因为这些事情就来监控我，甚至开除我，那觉得呢公司侵犯了我的隐私，到劳动人事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。那最终呢，他的诉求并没有得到支持。那仲裁委不支持这个员工的依据呢，是根据相关的规定，互联网接入单位未落实网络安全的保护措施，可以记录并保留用户使用互联网络的地址记录、跟踪网络运营的状态、监测记录网络安全事件等等。因此呢，仲裁委认定工作场所使用的监控软件是合法的。但在另外的一些案件当中呢，也可能出现一些不一样的案件的结论。比如呢，有一个人入职于某网络公司，那公司员工手册规定呢，比方说员工干私活或者非单的，那公司有权按照成交价的40%追究员工的赔偿责任。那2019年底呢，有一个员工向公司提出离职，并将工作手机交还公司。那过了不久呢，公司就以这个员工在外非单为由，向劳动仲裁部门提起了仲裁， 要求他赔偿飞单造成的公司损失14万元。那为了证明这个员工有飞单的行为呢，公司拿出的证据呢，就是这个员工在他工作电话手机当中导出的通话录音。那在这些通话录音当中呢，有明确这个人和其他公司洽谈业务的内容，并且亲口承认自己要飞单。但是呢，法院经审理之后认为呢，劳动者应当遵守基本的劳动纪律和职业道德。飞单呢，虽然是明显违反劳动纪律和职业道德的，但是呢，除了法律另有规定或者权利人明确同意之外，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实施窃听他人的秘密活动、处理他人秘密信息的行为。那公司对劳动者履行工作职责进行管理呢，无可厚非，但是呢，需要在合理的范围之内。监听并且私自录音这个员工的手机通话行为呢，被法院认为是不合法，因此呢，最终法院都认为这个同事呢不需要向公司支付赔偿。好了，大家如果对我今天的话题有任何的问题或者建议呢，非常欢迎向我的音频下方留言，也非常欢迎将我的音频转发给任何有效的朋友，也许真的可以帮助到他。那我们下一期再见。